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看到新人，我们的 Helen 太久没有来了，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非常谢谢 Eric 今天的两首诗歌，是我的鼓励，也加了我力量，有主同在，所以站在这边怎么样？稍微不害怕，嗯。有姐妹们的祷告，我可以刚强壮胆。让我把今天的分享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让讲的、听的都得益处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求主分别为圣。恳求主赐福我们的姐妹会，赐福我们的众姐妹，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恳求圣的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开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心窍，让我们一起领受你自己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把这段时间就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讲了什么？哎，撒种的比喻，撒种的比喻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他就用种子来比喻呢？是的。他以种子来比喻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是怎么样活泼的、有功效的。神的道带来生命，而且能够把这生命给予所有相信的人。神的真理必须生根在我们的心田里，并且培育起来，才能够结出果实来。在这个比喻中，还记得吧？有几种的地图。土地四种，有几种的心田？有几种结果子？只有一种，所以真正结果子的种子只有那么一种啊！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就提醒我们，神的道是会被人拒绝，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时候被人拒绝。不要觉得难过，不压抑。当时追随耶稣的、跟随耶稣的有多多呀？可是呢，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、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这多半追随他的人都不会接受，发自内心的接受他的道，所以这些人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，结出果子。也是我们得救生命的考验，而生命的果子都有哪一些呢？你信了耶稣，你自然而然你会倾向于过圣洁的生活，自然而然你会变得多管闲事了，因为基督基于基督爱的激励，你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你看到了，你也有那份的责任感啊，也愿意。若是有这样的能力，也愿意资助他们，更常常的会怎么样？感谢赞美神，常常的大事小事都说感谢神，任何一个见证感谢神，这是基督徒常常挂在嘴上啊。但也很多的时候都是发自内心，所以一棵树在前面的就告诉我们了，要生根在土中。他接受了阳光，才可以结出果实来。在这个比喻中呢，太阳也代表神的，为神的道而受到逼迫和患难。那通常神也会使用这些逼迫患难，帮助我们信徒，帮助依靠他的信徒的灵命成长。但是若扎根不深，你也看到前面有讲到，太阳一晒。就会枯萎了，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 刚才说了，太阳就是逼迫患难。若是我们没有扎根在基督里，扎根在神的话语中，我们很容易为一些小事情绊倒了，为一些小事情离开了。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你我待人信主，他觉知了，他会失落的原因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待他信主有没有跟进，有没有栽培他。有没有一起和他祷告、分享、鼓励他，让他的生命越来越成长？有的时候，有些人觉知了，其实他对神的认识、对耶稣的认识非常非常的肤浅，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觉知，并非是发自内心。我若是没记错，好像是我在姐妹会做过这个见证，一个小小的见证，一个小弟兄啊，兴许是一个年轻人，他看到我，我看到他，两个看着都矮，他看到我打我高大长得像他妈，我看到这个青年的小孩子真是可爱，就是没两句话就带他信主了。等到我再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也很诚实啊，我为他感谢神，阮师母啊，你知道上次我跟着你接受耶稣啊，我看你一把年纪啊，只好给你一点面子，毫不客气。但是呢，我也感谢神，我说谢谢你的坦白呀、啊。让我知道你当时只是为了我的面子，啊，非常谢谢你考虑到我的面子，但你现在有没有真正的信了呢？我诚实的告诉你吧，我头尾接字了6次，跟了6个不同的人接字，现在终于真的信了。我初初待他。彼此之间都有一种感情的用事，就是他既觉得我像他妈，我觊觎这个年轻的小孩子，不错，但没有扎根。但是呢，神爱他，爱到底，借着不同的人来继续带领，所以这不影响我们。他的见证帮助我很大，继续传福音。神动了工，必定会做成他的功的。一个真正接受了主耶稣的人，他的生命必然会结出新生命的果子，来见证他的得救。我们听神的话是那个"听"这个字在马太福音13章就前一次重复又重复地出现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听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福音书的首3卷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撒种的比喻，而每一卷在比喻的结束的时候都有提到要听的警告。今天我们听，都坐在这边听，有没有听进去？回到家，还记得今天讲的什么吗？我每天都在参加。早上的晨祷，每一天差不多，早上晨祷是8点半开始，差不多到10点多钟的时候，我就问我自己，今天的晨祷，牧师或者长老的分享是什么？哎，我发觉，当时听了，可是到了11点多钟已经就忘了早上讲的是什么，年纪也有关系，现在记忆不好了，但是这也是不可推却。我们在撒种的比喻里边看到，这背后也有什么？撒旦的作为，所以我们要警醒啊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虽然听了会忘，虽然听了会不记得，还是要听。所以你们当小信怎样听呢？因为撒旦敌对天国的方法，就是将神的道从人的心中夺去。上周也讲了，那个夺不是一般的夺，是抢去，用武力抢去的。 若不成功，撒旦就用其他的方法来攻击神的工作。撒旦就是说谎者，撒旦就是假冒者，他栽培假信徒，他组建假增长，他把一些假的，这像是麦子的麦子，撒在麦子当中，让你混淆不清。撒旦不能拔掉神所栽种的这些真的信徒，他会把假的信徒混杂在其中。好种子是代表相信神的道、遵守神的道的得救的人。基督在格地栽种了真信徒，使他们能结果子。可是要记得呀，凡是有真基督徒的地方，撒旦不甘心呐，就在其中撒下一些怎么样假冒的基督徒来干扰、来阻碍神的工作。麦子就是一种假麦子，上次也讲得非常清楚哈。麦子和麦子非常的相似，很难分辨。一是要到收割的时候才能够显明。特别在39到40节这边说到，杀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啊，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。那我们今天是31到58节，31到58节背诵的经文，刚才 Eric 已经在家念了，就不再念啊。这主题就是天国的比喻，而简纲就2大段，主耶稣的比喻31到53，第二个段落就是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被家乡的人厌弃，54到58，这个就不念啊，在。第一个比喻是讲芥菜种的比喻，前一次也有提到，圣经的比喻就是以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来说明真理，使听的人，目的是听的人容易理解。主耶稣用比喻的原因，帮助人明白深奥的真理。因为比喻与生活相关，所以使听的人容易记忆。比较深奥的比喻呢？主耶稣会向门徒解释，对那些抵挡真理的人，比喻却隐藏起来，怎么听也听不明白。大家还记得有一些抵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要找把柄，怎么样？陷害耶稣，捉拿耶稣。所以主耶稣就借着比喻，让他们听不明白。32节。就讲到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就是芥菜种了啊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所在它的枝上。不管在哪一个国家，大家都公认为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。犹太人更是常常将芥菜种比喻为最小的种子，可是这个最小的种子，在肉眼看来是那么的细。大概有1000毫米，就小的，你一个呼吸它都会飞掉了。这么小的一粒长起来却高大如树，不只是如此，那个树上竟然可以让鸟类栖息在树枝上啊！芥菜种的比喻就说明什么呢？天国开始的时候虽然是非常的微小，但终究会遍及全地，包括了外邦人。从福音书，从使徒行传，你就看到了。但教会遭到逼迫的时候，大家往各地的逃跑，是吧？史蒂凡甚至殉道。史蒂凡的殉道，保罗在场，扫罗在场。因着这个殉道，这一粒种子，他的生命改变了。带领了多少人信主？彼得本来3次不认主，到后来，当耶稣说："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"他甚至为主殉道。他又对，这是讲主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面笑，这是第二个比喻了。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 只等全坛发起来。面笑，我们做姐妹的都知道，你若是在家里做馒头、做包子、做面包，都会使用到面笑啊，所以是家庭主妇惯用的东西，也是制造面包的必需品。面笑也是神吩咐做感恩献上给神的礼物之一啊。利未记7章13节在你们的讲义上有，我就不念了。这边讲到妇人讲面笑，藏在三斗面里，三斗面就是一法，大概是22公升。三斗面据说可以做100条大面包，而这100条大面包可以供500多人吃。三斗面啊，三斗面约属无酵细面，而无酵细面是预表基督做神和人纯净的食物。利未记2章1节也在这边告诉我们啊，面笑在面团里会很快的使这整个的面团发起来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天国在世上隐藏的渗透力，它在面团里你没看到的，一点点的面笑在面团里。本来你面团只有这么一块，等你发过酵后，这一坛面在盆里变成了这一盆。我自己没有发面嘛，但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妈妈就是我妈在的时候，包括我已经中年以后，我妈妈常常发面，做包子，啊，做花卷，就看那么一小块面，那么一点点的面笑，那面就发了一大盆。你没看到它，它藏在面里边，但却发挥了它的作用啊！在圣经上，在哥林多前书5章，你们自己回去查啊，和马太福音16章12节，面笑也指到什么呢？邪恶的教训。所以马太福音16章12节说，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，他以为主耶稣叫他们防备饼的笑。原来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在马太福音22章，你会看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，讲到法利赛人的祸，只会说不会做，把难担的担子给别人担，自己连一根指头都不动。你看到那边，这就是他们的教训。第34节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罪人们说话。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主耶稣在整个的这一段里边，就说在露天下对众人说了4个比喻：芥菜种的比喻、面笑的比喻、藏宝的比喻，还有寻珠的比喻。这几个比喻，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。但在房子里边呢，他对门徒讲了后边的3个比喻，就是藏宝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、撒网的比喻，还解释了麦子的比喻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始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所以当他讲了比喻，紧接着马太这个人解释耶稣用比喻，就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。啊？在诗篇78篇第2节说了：“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密语。”对主耶稣一方面借着比喻让他的门徒明白天国的奥秘，另一方面主耶稣用比喻让伪抵挡他的人没有办法明白他所讲的一切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的稗子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从36节你可以知道，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在当时他的门徒怎么样？也是听不懂、听不明白。但是感谢神，当进了房子的时候，他们有更进一步的时间，可以来问耶稣，请耶稣讲明他比喻的意思。所以在诗篇第73篇，好像是第一节还是第二节，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。今天我们若是看圣经看不明白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，向他祷告，求他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明白他话语的奇妙。然后诗篇112篇第一节说：“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人，这人便为有福。”当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亲近他，来求他，他会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。不管你是拿了博士、硕士的，还是大学毕业，或者是你根本没念几年书的小学的，圣经就是这么一本奇妙的书。这是我和阮长老每次去中国的时候，深刻的感受到，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传道人，他们可能就仅仅的小学毕业，当然也有一些中学、高中、大学的，但很多小学毕业，但是他们对圣经的领悟力，你真是深刻的感受到这句话的真实，也深刻的感受到亲近他的。他也必亲近你，他也必把他的话向你显明。所以，我们若是要明白神的心意、神的话语、天国的奥秘，我们真的需要亲近主，不是偶尔一次。教会有晨更，教会有灵修的资料，你可以加入这个群，借着灵修来亲近他，这是十分必要的。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。在三十七节呢，当门徒这样问了他以后，他就说：“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人子在这边就是讲的主耶稣自己。天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”这个段落他整个在解释了哈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天国之子就是真实悔改、相信主的基督徒。一个诚心悔改、接受主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他的生命会活出神的话语来，他会愿意在这个世上做神国度的见证人，与人分享他得救的经历，与人分享神话语的宝贵。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在这边就告诉我们，世界的末了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世代的总结。四世界将败者耗出来，用火焚烧；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，将败者耗出来，就是将假的信徒挑出来。在三41节呢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。从他的国里挑出来，作恶的是讲不法的那些人，不说法、神话语的那些人，这是指对神。所以马太福音7章21到23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：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每个人都想要进天国。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更告诉我们，到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赶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我行许多的异能吗？”主怎么说？我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什么样的人是作恶的人？抵挡神，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不遵行神旨意的人，我行我素的人，不尊主为大的人，叫人跌倒的是指对人了。然后18章6到7节也特别提醒，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。倒不如把大漠视 算在这人的景象上，神在深海里，这世界又活了。因为讲人绊倒事的事免不了，但绊倒人的有祸了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所言所行上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绊倒人，不要绊倒任何人，包括小子里跟最小的。神的管教是严厉的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、24就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招救人。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人，今天你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再只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要考虑到，也要为别人的益处着想。10章31节。也再次的提醒我们：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做，为荣耀神而行。若是我做这件事绊倒别人，为了他的好处，我就不做；若是我持这个东西，会他让他软弱，我就为了他我不吃。所言所行。基督徒的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，我所言所行有没有荣耀神？有没有造就别人？丢在火里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。丢在火里，在上周也讲到，就是指要被丢在火湖里被焚烧。这也是启示录20章15节所提到的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讲不信的人，生命册上他没有份的终局，就是被扔在火湖里。那时，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然后新译本讲的比较更清楚，那是一人在他们父的国中，要像太阳一样的照耀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天使的工作是代神自行审判，将败子就是使人跌倒的，或者是恶人，从火里神国里挑出来，丢在永刑之地，而那是天国的门徒，怎么样呢？就前面说了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，马拉基书4章2节也再一次讲到：我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使徒行传13章47节更清楚，因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：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。知道地基，地基更清楚了。外邦人的光，我们可以是外邦人的光。你我周围都有一些不信主的人，你是不是他们的光？你是不是有把救恩，因着你向他们传福音带给他们呢？外邦人的光，保罗做了外邦人的光。教会遭受大迫害的时候，门徒四散了。每个四散的人做了外邦人的光。腓力像怎么样逃到加沙，遇到安提阿伯的太监，他因此使这个太监做了腓力做了这个太监的光，而这个太监又做了他国家民族的光。我们最近有一个，我和姐姐，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家庭。他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家庭非常的富裕。有一个儿子，在去年去非洲传福音，我们就好感动，因为觉得那个地方那么热。又不是你的语言，多不容易啊！因为他家的环境太舒服了， 因为他父母很有钱，但是这个人，这个年轻人不止去一次。今年他妈妈又发信给我们，他儿子已经又去了肯亚，然后紧接着又去巴基斯坦，都是危险的地带。但是神的爱激励他，他愿意做巴基斯坦那边不信主的人的光。他这边栽培信主的成为门徒，向不信的传福音。每次的布道会还不少人信主，很多的人心里渴慕主，却看到被神感动的、采取行动的，他经历了神迹，经历了神的作为、神的同在。44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。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，而新译本那边就说了：“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，有人发现了，就把它藏起来，高高兴兴的地利去变卖了他一切的买这块地。”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今年战火，所以有些有钱的人多半会把他们的宝藏埋在地里，为了一保安全。可是现在有人，这个人可能是主人家的仆人，或者是一个雇工，发现了这个宝藏，但他知道这个是主人的宝藏，而这个仆人呢，不动声色，他变卖了自己一切所有的，就买了这块地，因此他就成为这位地的合法的业主，因为他买下来了吗？而地里的宝藏也就归属他，高高兴兴的、欢欢喜喜的变卖他一切，因为这个宝藏值得他变卖一切去买，也说明了天国的价值如同宝藏，值得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去买。教会里，特别在神州啊，也有其他的团体，有一些。同工弟兄姐妹让我非常的感动，他们作为工程师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，职位也挺高，但当他被主得着了，他就放下他工作，放下他那么高的收入，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姐妹，实在是让我很感动，但也是看到。他发现了这个宝藏，是如此的贵重，值得他放下工作，赶快把这宝藏介绍给周围的人。腓立比书这边，保罗就说了：“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。”什么是你的宝藏？什么是你的至宝？什么是你最爱的？整个全球化的意思就是，天国仍然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借着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认识。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这位君王，他就把天国向他们隐藏起来。前面也讲到了，他就转向外邦人嘛。然后45节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。然后新译本就说了，天国好像一个商人售落宝贵的珍珠，他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变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。藏宝的比喻也是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这边也是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个珠子。寻珠的比喻与藏宝的比喻都是强调天国是无价之宝。两者的不同是什么？藏宝的比喻是指到一个人，一般的人，或是仆人，或是雇工，寻天国；而寻珠的比喻则指一个富有的人寻天国。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这两个比喻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天国不分贵贱，每一个人都需要。今天你向 高科技的公司的工程师传福音，他需要福音。在 flea market 摆地摊的小贩，他也是一样的需要福音。人人需要福音啊！主耶稣是历代神所隐藏的奥秘，是荣耀、美丽、宝贵的。所以他在这十字架上是舍去他的一切，买了教会，归属于自己，使教会做他国度的时机。这在以弗所书3:9-10，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力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我要借着教会，是天上执政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道成肉身是他的智慧。若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解决我们的罪，单单解决我们的罪不够啊。他复活升天，给了我们一条路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不只是如此，更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，在一切事上教导我们、帮助我们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。有的时候我们听不明白，哎呀，圣灵的帮助。我今天早上我说，请阮长老，你为我祷告。他说：“刚强壮胆，然后下面讲了一句话，不是依靠实力，不是依靠自己，你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。”我说：“我只是请你祷告。”人的帮助何其有限！但是艾瑞卡，你今天的诗歌，有他与我同在，有他加我力量。感谢赞美神，他也说不尽的叹息在为我祷告，他也升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祷告，何等的恩典！下面有一个藏宝的宝藏的见证，这个人叫赫兰斯基，你们可以去查啊，这是真人真事，我觉得很值得与大家分享。疫情的好处让我看了很多书。而我看到有一些真人真事的故事见证，我会把它 copy 下来，因为我想总是也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和我的孩子们分享。这是2004年2月的《今日基督徒》基督教的杂志介绍巴拿巴一位珠宝商，就是荷兰斯基。他在得知他患癌症后，他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，庆祝他49岁的生日。他在这个生日的宴上发请帖出去的时候，告诉他的朋友：“我不要任何的礼物，我也不要同情的眼泪，我只要和大家一起欢庆神的美好。”而这个人他是怎么认识耶稣呢？在他得癌症以前，在一个宴会里认识了 Jack Smith。那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，东倒西斜，Jack Smith 说：“我可以介绍一个更好的东西，比你现在所用的还更好。”这荷兰司机马上就想，Jack Smith 一定是贩卖毒品的，他就说：“好啊！”两个人就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了。Jack Smith 就和他开始讲了，原来这是个宣教师，他就向他传福音。20分钟后，荷兰斯基就和他一起跪下来祷告，接受了耶稣。当他信了主以后，在信主以前，他一直知道自己什么都有，可是呢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，内心是如此的空虚。那天他接受了主以后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他不再一样了。他的和他的妻子心中的目标，就是渴望向他们的朋友、亲友传福音。他内心的负担就是对他200多万的同袍，在巴拿巴都是信天主教的，怎么把福音介绍给他们？ 最后，他和他太太就来了美国，在美国读神学院。他决定读神学院的事情，使他父亲非常的发怒，决定和他断开父子关系。他再也没有份接受家族的企业，因为他父亲是巴拿马很大的珠宝商，而他又是父亲得力的助手。但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要他接受神学的装备，好好的服侍神。后来他毕业被按立为牧师，但奇妙的是，父亲的气慢慢消了，也允许他回到家族中，更允许他怎么样回到他父亲的企业中。当他接管父亲的珠宝企业，他是以基督徒的道德精神来经营这个珠宝事业。他说了：“若有人要买珠宝送给情夫，我就是不会卖给他。”说买珠宝是用情夫的，大概不少人啊。荷兰时期在传福音的路上耕耘了有10年之久，却是在他得癌症之后才看到收成出现。荷兰时期说什么呢？如果我得癌症，可以让人明白他们需要基督，我对神的计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多少人跑来看他，多少他的客人跑来看他，因为可怜他，同情他。他生命才只有40几岁，又得了这么严重的癌，随时都会离开。结果他把握住每一个机会，向这些人传福音。他说：“我一辈子有很多机会接受全世界最美的钻石，我很喜欢帮人挑选礼物，送给他们心目中最特别的人。但是呢，带领别人认识耶稣，比所有的宝石、钻石更可贵，无法比的。我们生命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、快乐的时光。”可是与蒙恩得救、归入真神永恒的国度的恩典相比，这时间暂时的事物都不足以相比了。他的见证让我很感动，他的见证、生命的见证也影响了很多很多他的朋友。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这边就讲到了。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水族就象征一切的外邦人。撒网在海里就是要钓鱼了，这个鱼象征信主的人。48节，网既满了，就拉上岸来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好的，在这边是预表到绵羊或义人，器具里就是当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里和永生里。不好的也是圣经所预表的山羊或被咒诅的人，丢弃了就是离开主的面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和永刑里。当世界的末日，天使要出来撒网，把万民聚拢在主荣耀的宝座前。马太福音25章31到32，自己大家会去看讲义都有写渔夫撒网。好坏都会拉上来，因为在这个网里有好的有坏的。渔夫会在船上捡好的，把坏的扔掉。这个就好像在末世审判的时候，天使会将义人和恶人分开一样，有的放在器具里，就是进入神的国；有的丢在火里，永刑里。教会每一次传福音撒网之后，会聚拢不少真正愿意信主的人，但内中也会有不少假意信主的人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只要他来到教会，终究一天，神会得着他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47、47、48节两节的成就。就发生在世界的末了，就是讲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义人是指敬畏神、 善待信徒的人，恶人是指不怕神、恶待信徒的人，丢在火里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里。丢在火里，前面已经讲了42节，就是火湖里被焚烧，也就是七十六所讲的。51节，耶稣说这一切话，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说我们明白了。52节，耶稣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宣告而且解释天国的比喻后，附加了一个邀请性的比喻，因为他期望国家的领袖文士也能进入天国。这个文士也是在海边的听众之一。若文士能够认识天国的价值，他会将家中所有的物件全是拿出来，以换取天国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变卖所有的。新旧东西代表所有的意思。文士呢，这些人是专门研究旧约的圣经的学者，他们已经有了神在古世界众先知小于列祖的化作根基，现在在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也就是有了神借着他儿子咬小玉的话。换句话说，他会讲，可以讲新旧约神的话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希伯来书1章1到2讲，神既在古世界的中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界的他儿子小谕我们，又早已领立他承受万有，未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所以呢，保罗在那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天国的道理新旧并重，信徒往往是以旧有的认识为基础，领悟出新的亮光、教训和信息来。保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。保罗是犹太人的什么？拉比，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我们从他所写的书里边看到他对旧约的熟悉，引用了多少的旧约，他有旧约的知识，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悔改，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对主耶稣的认识，他所经历的，让他以至于丰丰富富的写下了新旧约、新约1/3的书卷。今天我们对旧约有认识，我们也有新约，神要我们怎么用？怎么样帮助我们？怎么样借着我们去帮助周围的人？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就是他自己的家乡啊，自己的家乡。离开哪里呢？就是加百农。耶稣在自己家乡拿撒勒的遭遇，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。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：“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”甚至他们都稀奇，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强烈，他们感到了奇怪，可是很吃惊。异能就是讲他所做的事，那些神迹。家乡的人稀奇主耶稣所说和所做的，因为他是凭外貌来认耶稣，因为他认识耶稣和他们从前所认得的那个人不同啊。耶稣在他们的家乡一起成长的，这哪里是个人呢？这家像这样的家，怎么能会有先知出来呢？保罗在林后5章16节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了。我们有没有凭外貌认人过？下面紧接着就表示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家不会有先知出来。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叫玛利亚吗？他兄弟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木匠应该是指石匠，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他们的建筑都是石头建造的。啊，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就是讲他所做所说的，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人不被尊重的。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家庭平凡， 这个家怎么可能会有先知？所以他们不服啊，厌弃两个字也是跌倒。他们认得耶稣的家庭，因此就无法接纳耶稣所说的。我们一般人都会被自己家乡的人接纳，但拿撒勒人却一反常态，竟不接纳耶稣。这在约翰福音1章11节也说了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。耶稣自称是先知，这也是他较少用的名号，但也说明耶稣是神的代言人。拿撒勒人之所以不能得神的恩典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信。我们若是单凭外貌来认识主的仆人，这会拦住我们更多领受神借他仆人所传递的一切。有的时候，在我年轻的时候了。听到主日是某个人讲道，我就不想去教会，我就不想听，或者是被我妈逼来教会了，然后那个耳朵是塞住的，凭外貌。我们是何其的软弱，真是求神帮助。58节，因为耶稣因为他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，异能就是神迹。宗教领袖凭外貌来认识主耶稣的结果就是不信，也就无法从主得着。主耶稣的恩典，所以呢，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。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人厌弃我们，动摇我们的侍奉，也让我们不要厌弃那些传递神话语的人，那些侍奉神的人。我们要更多。为他们的需要献上祷告。最后，我用另外一个真实的见证做结束啊。因为耶稣因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神迹了。所以，神迹和我们的信是有相互的关系。宗教领袖凭外貌来认主耶稣的结果就是不信，因为不信就无法得着主耶稣。从主耶稣来的恩典，这个人是叫穆茂，你可以把他名字抄下来，去网上查这个人的见证。50年代，穆茂博士，在他21岁的时候，他曾随格里汉牧师布道团到英国去传福音。当时所有的童工每天早上都会被分派到某个地方去领会。一天早上，穆茂接到一个简单的指示，要他到伦敦南边的一个地区找一位弟兄。穆茂按着这个指示往该地去，不久在路边看到有个老先生提着一个箱子，于是穆茂把车子停在老先生身边，他下了车，向这个老先生打听是否认识这个人。没有想到，老先生展开笑容说："就是我。"你是从格里汉布道团来的吧？你准备好讲道了吗？老先生穆茂把车子停前面一点，穆茂从他的车子的后视镜看见老先生打开他的箱子，箱子里边是扩音器。老先生就地设计，原来这个老先生要进行街头的布道，可是这条马路上的行人不多呀。没有几个人，偶尔会有车子来往，可是哪里来的听众呢？他是来这边领会的。他问老先生：“听众在哪里呢？”老先生指着十尺以外的对街的篱笆，有一个人靠在那里，那不是听众吗？老先生又说：“你看这边。”也有几个人朝我们的方向来了，你就向他们讲吧。默默从来没有这样经验，但已经来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开口讲了。在他开口讲的时候，不久又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，大约5、6尺的地方。刚才前面说到10尺，这次来到前面了，以不孝的神情看着默默。而且嘴巴里一直发出评论，你讲的不对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你根本就是错了。 后来默默才知道，这个人就是那一区的共产党领袖。讲到结束，默默把行李扔进他的车子后座。他心里实在是难过，不生气，也把老先生塞进了前座。默默驾驶这个车子，匆匆的就离开了那里。在车上，默默问老先生：“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？这几个人是什么人？”老先生回答：“他是我牧区的人，我是他们的牧师。”默默错愕地问。他们态度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老人家点点头。他再好奇地问老先生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向这些人传道呢？”这个时候，老先生的眼中含着泪水说：“因为耶稣爱我，我也爱他们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不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在每个时代。”他会不断兴起属他的器皿，向悖逆的人传福音。在世界许多的角落，都有爱神、顺服神的牧者，在寻找世上的人。这一批像小流氓的人，这一批百般挑剔的人，默默所认识的这位老先生，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？回来呢？因为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，他经历了耶稣的爱，耶稣爱他，以至于耶稣的爱激励他爱这些不配得的人。但愿这个见证激励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周围太多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耶稣再一次把这段你自己的话语，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祝福、使用，把下面的分组讨论也带到你面前，与每一位姐妹同在，加添每一位姐妹力量。因你的话语打开，就发出亮光，说每一个人的益处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